国务总理唐绍仪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，正在大发雷霆的时候，他的主任秘书送给他一张1000元的支票，恭恭敬敬往办公桌上一放。唐绍仪不明白这什么意思，这张支票干什么的？这主任秘书那嘴咧的跟瓢似的，看看四外无人，压低了声音回总理的话：你可别生气啊，以身体为重，方才我接着大总统打来的电话，他希望总理跟他同心同德，携手并进，不要计较往事。如果总理做不到这一点，他说就请总理另谋出路，这1000元的支票是给您做车费用的。莫非他老袁要撵我走不成？正是这个意思。总理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看算了吧，不如今天晚间您拜会拜会大总统，跟他解释解释，满天的乌云也就散了。瞧此理！唐绍仪想，我非找他辩理去不可。他拿着这1000元的支票登车去找袁世凯，结果吃了闭门羹，连去3次都给顶回来了，连面都没见着。这一晚上唐绍仪睡不着觉，把这1000元的支票撕个粉碎，又一想，我真不能待了，走人呢。他连个招呼都没打，第二天他登车就赶奔天津，以养病为名躲起来了。结果第二天总理办公室里边总理没来，要等了一天还没信儿，到府上一找人没了。哎呦，这消息马上在北京传开，报纸上全纷纷刊登了这消息，总理失踪，街头巷尾都谈论这件事儿。袁世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，喜之喜把这对头给挤走了，忧之忧这舆论受不了啊。他发现有些报纸上对他直接提出抨击，好像这责任都在他身上，怎么办呢？这老家伙善于使弄权术，马上派人寻找唐总理。后来呢，终于在天津发租界找着唐绍仪了。这袁世凯连着发了几封电报，敦请唐总理回北京任职，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。唐绍仪马上复电表示拒绝，说我有病不能任职，别的事情不好见报啊，所以就说有病。袁世凯呢说有病可以，有病可以请假吗？我暂时找个别人代理总理，你病好之后还可以回来吗？唐绍仪又复电，我意已决，绝不再做总理，请你另为贤者。这报纸上前后都发表了。老袁一看，我正好乐意你不做总理呢，这回可怪不得我了，我一再挽留你不干，这责任就不在我身上了，最后照准。唐绍仪 在天津住了多时，打点行装南下，回了广东了。还有一种传说，说唐总理坐船回广东，在路上还遇上刺客，后来呢被唐绍义发现，这个人鬼鬼祟祟，心怀叵测，后来跟他交上朋友了，一套这话套出来了，这人姓黄，叫黄真祥，乃是内政总长赵秉钧派来的刺客。哦，唐总理一想，这个流氓留我留不住，摆弄我摆弄不了，就想把我给杀了，其心何其毒也。因为这个刺客在这一路之上发现唐总理这人挺好，光明磊落呀，心里就犯合计，这么好个人为什么非杀死他呢？因此没下手，相反的还向唐绍义坦白了。唐绍义点了点头，哦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袁世凯呀，赵秉钧，你们两个无赖，可耻。后来他告诉黄真祥，如果你有回北京那天，你转告他们二位，他们要想杀旁人，旁人就得杀他们俩，这叫报应循环呢，劝他们今后别耍流氓手段。后来刺客上哪去了不知道，这话烧到没烧到也不得而知，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儿，咱们自当是传说而已。唐绍义平平安安回到广东香山县。话分两头，再说袁世凯，他一看总理走了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向国会，就是当时向参议院提出要求，另委总理。参议院根据第34条之规定，让大总统提名。袁世凯经过仔细斟酌，找了个理想的总理，就是陆征祥。陆征祥在原内阁担任的是外交总长，现在提名让他任国务总理。这内阁总理一换人，整个内阁这班子也就烂下去了。宋教仁、蔡元培等等等全提出辞职。就这样，陆征祥经过袁世凯同意，又组成新内阁名单，但是这一次换的都是老袁的心腹。这位陆总理呀，本来就是袁派，袁世凯叫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，一点也不敢说个反抗，不然的话袁世凯能用他吗？所以他带着内部名单赶奔参议院，提请参议员表决通过。说到这儿，咱把当时的议会呀，简单的介绍介绍。当时的参议院是由南京迁到北京来的，参议员一共是121名。因为呢，这是临时组成的，还不叫国会，还没有众议院，这参议院就临时成为最高立法机关，任免总理、选举总统，国家大事都得经过参议院表决通过。可这121人当中分成三大派，头一派就是同盟会， 大家都知道，同盟会的领袖就是孙中山先生，被人称为孙总理。那么第二个负责人就是黄兴，被人们称为协理。宋教仁、汪精卫都是干事员。同盟会也就是革命党，这实力是最雄厚的。他们在议会当中占据着49票，将近50人。第二一个大党派就是共和党。要说起这共和党来比较复杂，共和党的成员大多数都是旧官僚、旧买办，清政府晚期那些身商巨贾、反动文人组织在一起的。原来这共和党是三大派，其中有立宪派、有民社，还有一宗党叫国民促进会。这三家合三而一成立的共和党，他们提出的宗旨正好跟同盟会提出的是针锋相对，也可以说是最反动的、最顽固的。别看他们表面上提倡民主共和，从骨子里对清政府、对满清还是恋恋不舍，只是时代潮流不允许他们这么办，他们才打出民主共和的旗号。实质上跟民主共和竟唱对台戏，跟同盟会的人也是针锋相对，水火难以相容。那么第三大党派呢，叫统一共和党，跟那个共和党截然不同。他们的创始人就是那个王铁老还有蔡锷，他们是这个会的领袖。他们提出12条建国方针，其中有6条跟同盟会的宗旨相似，有3条跟共和党的宗旨相似，还有几条属于独立的。所以这统一共和党就属于骑墙派，既不倾向同盟会，也不倾向共和党，有人管它叫折中派。所以当时的议会就是这三大派组成的，遇上一件事情因为看法不同就很难通过。现在经袁大总统提名，让原来的外务总长陆征祥要取代唐绍仪为第二任国务总理。那总理是政府首脑啊，你称职不称职那可是关系重大呀。但是陆征祥啊名望不小，原来在读书的时候他有神童之称，也是有名的才子，曾经到日本留过学，到英国留过学，还到欧洲考察政治，特别是精通外交。数年来他一直没离开老本行，还出任过中国驻荷兰公使，各国外交使节对他的评价还较高，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不错。议员们心说，今天呢得听听这位新上任的总理发表施政演说合不合大家的胃口，要合那就举手通过或者投票通过，不合就把你否了。当这位新上任的陆总理驱车到国会之后，议员是列队迎接，掌声如雷呀。 陆征祥这心里头也很受感动。当来到里面之后，登台讲演，121名议员都侧耳静听，会议室里是鸦雀无声啊。不过这位陆总理啊有个毛病，你看说日语说英语滴个哇啦的非常熟悉，拐弯抹角字正腔圆，哎，说的非常标准，唯独说中国话说不好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心里有点紧张，他知道这些议员代表22行省各阶层，什么人都有，而且知道这些议员一个个舌剑唇枪，都是凤毛麟角，当着他们说话可得格外留神呢、有一字之差就留下画饼了，我可得真注点意，好嘛，他这一紧张，这中国话说的更不好了。登台之后，掌声响过之后，这位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。议员们一听，这有病吧？这位什么叫这个那个的？你倒说话呀！人们更惊了，一个个瞪大眼睛仔细听着。这一来，陆征祥更紧张了，说些话简直是互相矛盾，竟使倒装句，人们听了是似懂非懂，也不知道他讲的是英语日语还是华语，因此底下一阵阵哄堂大笑。这一笑啊，这位陆总理的汗冒出来了，他这个各位今天本人来到议会，感觉到这个非常荣幸，蒙元的总统提名让我出任国务院总理，本人这个才浅学书，不堪重任，但是这个既然是大总统有这美意，本人也就不好推辞了。另外呢，今天我还带了一份内阁成员的名单，请这个各位议员举手通过。这份名单呢，一共是这个10个内阁成员，大多数都是新换的，都是经袁大总统亲自点过头的，也求诸公表决。众议员一听这个乐呀，心说这位总理怎么还有点口吃啊，哪那么多的废话呀，要你听说这点话这个费劲哦。哎呀，少吃川军是大便不通的货，就跟刚才那欢迎劲儿成为鲜明的对比，都沉着脸盯着他。这位陆总理更有点紧张了，本人带了一份新拟定的内阁成员的名单，要求各位呢表决通过。也不知哪省的议员在底下喊了一嗓子，请你痛快的往下说，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一遍了。对，是，好，那我就往下说。本来他准备了一套词儿，叫这一炮闷的把词儿忘了，急得脸红脖子粗。那么国务总理之下，为什么要设立阁员呢？也就是说的 红花必须绿叶浮衬，才能美丽鲜艳。这个我在国外常出现这样的事情，那就是宴会之前嘛，大家先得审阅菜单，菜单上嘛开列着各种名菜的名字，每个人都选出适合自己口味的，才画个圈圈，不适合口味的就打个叉叉，只有这样嘛，吃起来才得味。我们选举内阁成员，也跟这意思差不多少。大家不可畏的当然不能选，只有适合的才能画圈圈。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同意兄弟的看法。这下下边可开了锅了，大伙一听叫这模样还当总理呀，你这怎么比喻的？这跟菜单子有什么关系？有人在底就议论，听见没听见？这位陆总理大概吃饭挺讲究，一定先看菜单子。别说了，大概陆总理离着生日不远了，这是给咱开方子，等他过生日的时候叫咱们送礼，可不是吧？你说这位陆总理也不聋也不傻，底下什么表情他看不见吗？他能听不到吗？臊得面红耳赤，是无地自容，好不容易从台上下来了，把内阁成员名单往桌上一放，二话没说是登车去了。您说这总理能不能通过？因此会议一致表决给否了，关于提这名单不管是谁一概全否。老袁听着之后火冒三丈，心说这议员们诚心给我作对，这都是我亲自点出来的名，都给我否了，不行，大总统有权，大总统不同意你们还得复议。但他又一想，强动硬的还不行，得软硬兼施啊，他又把他那套法宝拿出来了。没过几天，这北京的军警开始闹事，大批的军人包围议会，连撇砖头在叫唤。有人带头就说，民国初定，国务院没有总理，没有各部总长成何体统，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江山难道就这么断送了不成吗？一定是议会里有人从中作梗，一定是乱党在这捣乱，冲进去砸死他们，给他们卫生班吃，啪啪啪啪，把这120多名议员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屋都不敢出了。这家这警告信也纷纷递到国会，议员们一看不好，大概都想吃卫生班吧，连家也没敢回呀，就在议会猫了3天3夜。袁世凯觉得差不多了，可以收场了。武帝收场了之后，发下请帖，要专请各位议员吃饭。议员连门都不敢出，哪敢赴宴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啊。后来没来，老袁派秘书长梁世义坐车去接。大伙一看秘书长来了，这胆子才壮起来，在梁世义的保护下分批送进总统府的宴会厅，和老袁笑脸相迎，不管见的哪个议员都是毕恭毕敬，摆了9桌盛排宴宴。吃饭的时候老袁没出席， 都是秘书长梁世义在这代表着。在酒席宴前，梁秘书长代表大总统说了些温存的话。那么宴席结束之时，袁世凯又出面了，向大家道别，张口爱国，闭口团结，说了不少冠冕堂皇的新词儿。议员们回到议会，等第二天再表决通过的时候，就顺利通过。你看，袁世凯在暗中冷笑啊，心说这帮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今后我就得使这招，不行我就出动军队，我看你们哪个敢不听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压而不服。你别看通过了，陆征祥做了总理，袁世凯提名的阁员也分别上任了，但是同盟会的议员从心往外不服气儿，心说袁世凯这个老流氓对我们是软硬兼施啊，前者军警闹事就是他一手导演的，莫非我们就忍气吞声了吗？莫非就没人管得了你吗？干脆发动舆论，发动各省的人，群起而攻之吧。因此同盟会的议员分别致电各省的都督，要求各省都督予以支持，结果引出来更大的风暴。